迎来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金钱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oney， 它的副标题是《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那这本书在2023年的中文出版物里面应该算是名气很大的一本了，然后在2023的豆瓣年度的商业书单里面也是排到了第三名，很靠前的位置。它的英文版是21年的时候在美国出版的，当时呢也是排到了亚马逊的理财类的第一名，后来是被翻译成了53种语言，在全世界卖了超过300万册，被大家公认是过去五年里面讲投资理财最畅销的一本书。那其实我们看它这个成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猜到，就是它绝对不是一本简单的只是讲理财的书，它一定是满足了一个更大的心理账户的。因为这本书它实际上讲的是金钱流动背后的那些人性的真相。那咱们都很熟悉一句话嘛，叫你绝对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那这本金钱心理学实际上帮我们补上了这句话的下半句，就是致富、首富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认知，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看清那些人性的规律。我不知道大家平时自己有没有在做投资，或者是身边有没有对投资比较有心得的朋友啊，尤其是可能会不会你有一些炒股的朋友。我近两年发现，就是我在跟这些朋友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在跟他们聊到炒股投资的心得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时候并不会去跟你讲一些技术分析方面的经验，而是会跟你很真切的去讲他们从做投资这件事里面感悟到的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是获得的一些心流方面的体验。所以这其实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就是投资它是一项每一个有收入的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嘛，而且你在投资当中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能够非常立刻的得到实实在在的金钱上的反馈的，或者你赚钱或者你亏钱，也就是说你的决策正确与否立刻就可以得到验证，而且这个验证的过程又会非常剧烈的撩动你的心态。所以我们在处理跟金钱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最能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人性，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像有一句话不是说，我们和钱的关系其实也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和钱的关系不拧巴，很舒适，说明我们是处在一种平和自洽的状态里面。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赚钱、攒钱包括花钱其实都是一种舒适感的自我延展。那反过来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可能两个人在金钱观上面的不同也会塑造出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比如说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很多人都看过那本很经典的财商书，就是《富爸爸穷爸爸》嘛。那本书的作者罗伯特清崎他就讲到他自己有两个爸爸，一个是穷爸爸，是他的亲生父亲。就这个穷爸爸他虽然是学历非常的高，是个博士，但是他一生都在为钱发愁，甚至还破产过。而另一个富爸爸呢，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的爸爸。因为清崎小的时候经常跟那个好朋友一起玩，所以也成了那个家的半个儿子吧。那这个好朋友的爸爸呢，是一个商人，虽然他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他做生意和理财都非常的厉害，而且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陪家里人。后来呢，他成了夏威夷当地非常有名的富豪，所以那个书里面就叫他是富爸爸。那清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这两个爸爸都有很多的接触嘛，他发现这两个爸爸的金钱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穷爸爸经常会说我不富因为我有孩子，但是呢富爸爸就会说我必须富因为我有孩子。然后穷爸爸会说你在处理跟钱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去冒险。但是呢富爸爸就会说你们要学会管理风险。还有穷爸爸总是喜欢说这个东西我可付不起，但是呢富爸爸他就不让孩子们说这样的话，而是让他们去动脑筋去想这个东西我怎么才能付得起呢。 所以那本书的作者清奇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不断地去思考这两个爸爸的财富观念的区别，去观察他们不同的人生走向。他就发现这两位爸爸不仅仅是他们的财富水平，甚至他们整个人生道路都是因为他们这些跟金钱有关的观念去塑造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有关金钱的经验会渗透到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其他的重要问题里面，比如说风险、信心还有幸福，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人生来讲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像《金钱心理学》这本书里面说的，很少有其他的事物能像金钱这样，像一面强有力的放大镜，帮我们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做出某些行为。可以说，人类涉及金钱的行为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啊，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学，然后近两年也读和分享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嘛。我读完这本《金钱心理学》，其实有一个很真切的感受，就是其实理解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一些道理，是会比我们去啃很多具体的投资理财的指导书或者是教科书都要更有益处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个美国人，叫 Morgan Housel， 摩根豪泽尔。他之前是《华尔街日报》的金融专栏作家。那既然是专栏作家，我们其实就能猜到他肯定是一个很擅长写作、很擅长讲故事的人。那这本书他之所以会这么畅销，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他这里面讲了很多历史上的真实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故事。像小说家鲍尔斯就曾经说过，哪怕是最好的论证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想法，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讲一个好故事。那豪泽尔在他的 Same as Ever 那本书里面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这个讲故事的重要性，所以他自己也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好的故事是比统计数字更加的有说服力的。所以这本书读起来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这本书里面很多故事的主题都是跟金钱是毫无关联的。比如说有一些像冰河时代啊、二战啊，甚至是梅毒治疗啊、牙医啊，这些故事这都是跟金钱、金融毫无关系的。那豪泽尔是很巧妙的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跟金钱相关的人性的东西融入到了这些故事里面。顺便说一下，就是这本《金钱心理学》它的英文版是在2021年出版的，然后在2023年11月的时候，豪泽尔又出了一本新书叫 Same as Ever， 刚才我提到的那本。其实这两本书讨论的主题都是关于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然后那本 Same as Ever 它现在虽然还没有在大陆出版，但其实也已经有了不小的关注度了，而且这两本书里面讲到的一些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咱们聊完这本金钱心理学之后呢，我想后面也把那本 Same as Ever 用一期来聊一聊，因为这两本书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从他们的主题，就是关于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这个主题，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本书的内容它对时间不是很敏感，它没有专注于哪一个特定的市场时期，也不专注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人，而是基本上在任何时间适用于任何人，所以可以说是一本咱们什么时候去读、什么时候去听都不晚的一本书。啊，这里我其实想到，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贾玲接受《热辣滚烫》的相关的采访的时候，那之前《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就好莱坞也想要买版权嘛，贾玲就讲到之前《你好，李焕英》那部电影，好莱坞来买版权的时候，他就想，哎，难道外国的妈妈也是这样吗？我以为外国的教育都应该是放养式的呀，但是呢，好莱坞给他的回复是，母爱是相通的。爱我们都能懂，我觉得听完之后还是很感动的。那爱其实就是人性的一种嘛，人性是不管何时何地都是相通的，甚至说是不变的。而这本书里面本质上讨论的也是人性，是通过金钱反映出来的那些最赤裸裸的人性的规律。 这就是豪泽尔关注的东西。他说他对于金钱心理学的理解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不断的去写相关话题的文章，去看相关话题的资料，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他是从08年初的时候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开始写金融理财方面的文章，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正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嘛，所以他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对这些危机研究的越深，写的文章越多，他就越意识到，你想研究好一场金融危机，或者是一个金融事件，或者一个金融现象，你最好的切入点并不是金融本身，而是人类的心理和历史。这就像我们想要理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去背很多的债务，我们不应该去研究银行利率这些东西，而应该去从人类的贪婪、不安全感，还有乐观主义里面去找答案。还有比如想要理解为什么一些人会在一个熊市的最低点把股票给卖了，我们从数学的角度很可能是研究不明白的，它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个投资人在面对着自己家里人的一些现实的需要啊，那些被迫的困境，心里的那种煎熬啊，我之前其实在其他地方有分享过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但是是在23年6月份底，也就是大半年之前了，是当时是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去分享的。但是大半年之后，我现在再回来看这本书，发现虽然还是同样的一本书，但是书里边的那些让我觉得最有感触或者最认同的地方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不同的经济环境甚至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去读它，你都能读出不一样的感受来。虽然说面对的是同样的文字，但是他们敲在你心上的那个节奏或者是最戳心窝的那个句子是不一样的。我先来聊一聊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读完豪泽尔的那本新书 Same as Ever 之后，我再回来看这本金钱心理学，然后让我感触很深的一个点叫悲观主义的诱惑。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12月29号，这个时间点正好是金融危机那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美国的股市已经崩盘了，金融系统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失业率呢也在飙升，情况看起来已经很糟糕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是一名俄罗斯的教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的看法。我们现在看来这个文章里面讲的简直就像科幻小说一样。这个文章里面讲说，大约从那个时点再过两年，大约到2010年夏天的时候，美国将会分裂为六个部分，其中这个阿拉斯加会重新的被俄罗斯控制，加利福尼亚州会成为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中心，德克萨斯州会成为德克萨斯共和国的中心，而且德克萨斯共和国还会被并入墨西哥。然后呢，华盛顿特区和纽约会成为大西洋美国的一部分，会并入欧盟啊，总之等等，就是美国会像这样分裂为六个部分，其中有很多部分呢会被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给瓜分掉，只有一小部分还受美国自己的控制。那我们现在听来，这个很像是一些发表在推特上面的胡言乱语啊，或者是一些阴谋论的观点。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这篇文章是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可是美国最有名的财经报纸了，而且它是贴在头版的。我们现在虽然是觉得很荒诞，但是当时真的就有很多的美国人是非常严肃的去看待和思考这篇文章的，他们觉得这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的，就这种极端悲观的情况真的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呢，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假设的场景啊，一个虚拟的场景，可以看作是刚才那个故事的另一个极端吧。那这个场景呢，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日本。当时呢，日本是刚在二战里面战败，整个社会经济都遭受了重创，而且在1946年的冬天，日本还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饥荒，所以当时呢，每个日本人每天摄入的热量都是不足800大卡的，800大卡大概就是三个半馒头的热量，就是不配其他任何的菜，只有三个半的馒头。 我们现在其实看有一些讲轻断食的书嘛，就是如果你一天摄入的热量在600卡以内，其实你就算是这一天是在轻断食了。然后呢，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说如果你不摄入什么碳水类的食物的话，其实你摄入不到800卡也算是一个让身体处于一个轻断食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日本人当时就是处在这么一种吃不饱的接近轻断食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那想象一下，在这个时候呢，报纸上登出了这么一篇文章，是一个日本学者写的，说请大家振作起来，相信我们在有生之年会看到我们的经济体量会比战争结束前增长将近14倍，我们的人均寿命会翻一番，我们的股市将会有惊人的高回报，而且在接下来超过4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失业率都不会高于6%，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得很富有啦。想一想，假如咱们把自己如果放到当时当地的话，肯定会感觉这样的言论很荒谬啊，而且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很可能也会遭到大家的嘲笑，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实际上描述了二战之后那一代日本人的真实的经历，那是后来真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对比一下刚才那两个故事，其实就反映出了我们人性里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相比于乐观的论调，我们更倾向于去相信一些悲观主义的东西，这个就是悲观主义的诱惑。再比如说，如果我们告诉一个人，哎，你就坚持这么干，未来的日子会很好的，你的福气在后头呢，那他很有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在安慰他，或者是呢就听完也就过去了，就不是很在意。但是呢，如果你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下去很危险啊，或者是有件事我必须得提醒你啊，有可能要坏菜，那如果你这么讲，可能他立刻就会非常专注的听你去讲了。甚至就像以前算命的为什么喜欢说啊，我看你印堂发黑，很可能将来会有灾祸，那因为这样说的话，是个人心里都会紧张一下，就会想去听一听他接下来要讲什么嘛。这个利用的也是我们天性里面那种无法抗拒的那种悲观主义的诱惑。你再比如如果有一个一向都很聪明的人告诉你说，哎，我选的这只股票明年会翻10倍，那我们肯定就会觉得这个人吹呢吧。但是呢，如果一个平时也不怎么聪明的人，他跟你说，哎，你现在手里有一只股票，他明年有可能会因为公司被曝光做假账，所以说大跌，那我们听到这个很可能就会放下手头的全部工作，去认真的听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包括在媒体上，如果有一个专家说，哎，某某公司某某产品很好啊，它前途很光明啊，这样的话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关心，对吧？但是如果有一个专家说，我就把话放在这儿，这个公司它肯定会在3年内破产，那这个话一出来，你肯定就会有很多的媒体要去抢着找他做采访嘛。很多年以来媒体都是知道这样的规律的，这就是流量密码呀。还有就我去年看了一本书叫《权力进化论》，那本书也挺有意思的，它主题就是讲一个老实人你怎么样能够进化自己的职场权力，就是在职场里面更容易的说服人做成事儿，去释放一种更强的权力气场。它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建议，就是你要不时的去发表一些反对的意见啊，当然最好是你真心觉得你想反对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你不要不好意思去讲出来，你不要害怕，因为其实研究表明，发表一些反对的、批判的、悲观的言论，不仅会让别人更加重视你发表的想法，而且会让你在无形当中，在他们心目当中的权力感会更强。这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建议，就我们不去评判这个建议，但它确实是研究证实的，反映了我们人类天性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回想起来，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过往的一些经历，你会觉得哈，这个确实也是挺有道理、挺合理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悲观主义对我们人类这么有吸引力呢？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他那本《思考快与慢》的作者嘛，他说这是出自我们本能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它本质上是我们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反映了我们对于失去的那种过度的厌恶。就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一个原始人，可能他手里的这一点点口粮就会决定他能不能顺利的活下去， 或者是他会不会被饿死。所以他对损失是非常的戒备和防范的，他会非常注意那些会威胁到他这点口粮的因素。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里面带的那种对于失去的厌恶。而来到现代社会，这种对于失去的过度厌恶，或者说这种悲观主义的诱惑，在跟金钱相关的领域里面是更普遍，发挥的效力更强的。因为金钱就是现代社会里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关系到我们生存的一个最直接的东西嘛。当然我想分享这个点呢，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说那些悲观主义的论调我们都不应该听啊，我们都应该乐观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虽然说天性里面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啊，但是我也并没有说觉得我们应该每时每刻都应该乐观啊。像有一句话叫看十年想三年干一年嘛，啊，最起码在三年一年这个时间维度上面，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人类总是会被悲观主义吸引啊，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我们起码可以不必要过于悲观。在看到一些很悲观的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问自己一句，就是我是不是在任由着我的天性去被它吸引，我要不要再来理性的思考一下它的这个说法呢？然后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还讲到一个点，也是我们可以在看一些悲观主义者的论调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的一个点，就是很多悲观主义者在推测未来的趋势的时候，他经常没有把这个市场还有人们会怎么适应这个局势给纳入考虑。因为他可能就是站在这个当下的时点，他假设其他的一切条件都不变，然后他去顺着一条逻辑路线去推演出来这么一个悲观的结果。但现实是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不存在什么控制变量，我们人是会对刺激会对局势的变化做出反应的，而人们的这种反应就可能会打乱他的那些推断的逻辑。比如说我们拉长历史周期来看，人们的反应人们的能动性的一个最强的体现可能就是体现在科技的进步上面。比如说有这么一件历史上的真事儿，这是一个关于马粪的故事。就是100多年前，伦敦和纽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个城市嘛。但是呢，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当时即将走进20世纪的伦敦人和纽约人，他们想象的未来里面是什么呢？居然全部都是马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马是最主要的运力，就在城市里面不论是拉货啊还是拉人，这个马车都是主力。所以呢，在当时的伦敦，每天在街上都有至少5万匹马在奔跑，这些马每天能产生3000吨的马粪。单靠人工的话，这些马粪根本就没有办法被及时清理，所以只能越积越多。在1889年的时候，大家甚至召开过一次国际会议，大家集思广益讨论怎么能解决马粪的问题，但是呢结果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等到1894年，泰晤士报预测在接下来的50年里，伦敦的马粪将高达9英尺，也就是将近3米，差不多一层楼那么高，整个城市都会被马粪淹没。这是伦敦人的看法。那纽约人呢是更加悲观，因为纽约的马是伦敦的3倍，他们认为只要30年的时间，马粪就会堆到3层楼那么高。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绝望的心情进入了20世纪。但是呢，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没有3层楼高的马粪，大概就是20-30年的时间，这个担心就完全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汽车普及了嘛。而那些面对20世纪非常悲观的人，他们就是在用控制变量的直线性的思维方式去预测的，但是呢并没有把人们会怎么发挥能动性啊，这个市场这个技术会怎么适应这个局势给考虑进去。所以很多事情可能真的就像那句话说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只不过可能是一条我们当下意想不到的路。好，那么关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呢，我其实在看了豪泽尔在23年11月份出的那本新书 Same as Ever 之后，我对这个话题又可能有了一点更深的感受，就是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并不一定是一个对立的二选一的选择。豪泽尔他在 Same as Ever 那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叫 短期悲观，长期乐观。他在那本书里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是由无数个短期构成的。如果我们想要坚持长期主义，我们就不能只是盯着那个珠穆朗玛峰的那个顶峰，而是我们要想到去攀登顶峰的那个过程，它是由短期的一步又一步组成的。所以想要在长期里面达到目标，我们必须要去想怎么能够在短期的这一小步一小步里面都能够生存下来。我虽然在其他地方跟大家聊书的时候，可能在聊很多书的时候都讲到了这个长期主义复利效应嘛，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长期主义的人。我是相信复利效应的力量的，但是我可能更是一个喜欢随着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我的规划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依然觉得短期悲观，长期乐观，这是一个同时适用于长期主义者和灵活主义者的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不管你相不相信长期主义，这个做事理念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生活的。在 Same as Ever 那本书里面，豪泽尔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是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海军上将，叫斯托克戴尔。在越战期间呢，他被俘了，在越南被关了长达8年，中间呢被拷打了20多次。后来斯托克戴尔被释放之后，有一次他接受采访，对方就问他，哎呀，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不是非常绝望呀？他就说，不是的，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我一直相信自己会被释放，会跟家里人团聚的。诶，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乐观的回答，对吧？但是斯托克戴尔他并不是完全抱着这样乐观的心态在监狱里面生活的，因为后来又有一个人问他，谁在监狱里面过的是最艰难的呢？斯托克戴尔就说，这很简单啊，是那些乐观主义者。他观察到，像那些经常会说我们一定会在圣诞节前回家的那些囚犯，他们会在一个个的圣诞节来了又走的时候精神崩溃掉。那更能让人坚持下来的心态是什么呢？既不是完全乐观，也不是完全悲观，而是一方面坚定的相信长期来看情况是会好转的，但另一方面又能够坦然的接受残酷的现实，意识到前方的道路很可能会是一连串的挫折、失望和震惊。这就是短期悲观，长期乐观。那放在斯托克戴尔这个例子里面呢，就是相信事情最终会变得更好，但我们很可能不会在这个圣诞节之前就回到家里。其实很多公司现在也用的是这样的理念嘛，就是相信我们最终能爬上那个珠穆朗玛峰，但是我们也很有可能冻死在下一个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英伟达公司，它就有一句很有名的座右铭，就是我们离破产还有不到30天。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比尔盖茨，他坚持要在银行里面存足够多的现金，多到就是微软即使一整年没有收入，他们也能给员工发得起工资。另外呢，巴菲特他也曾经对股东们说，我对你们对评价机构还有对我自己都承诺过，伯克希尔永远要有充足的现金。这些呢其实都是短期悲观，是公司层面的短期悲观。豪泽尔还讲到，就是短期悲观长期乐观，它放在个人的身上，就是像悲观主义者一样去计划，像乐观主义者一样梦想。因为只有当我们足够悲观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意识到我要在短期之内留足我的安全储备，稳住我的心态，好好的活下来。而只有好好活着，能够一直的留在牌桌上，才能看到长期的乐观。不过呢，如果咱们就是这样只是说一说短期悲观这4个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抽象。那么如果把短期悲观真的落在行动上，它其实体现的就是这么一个词，就是安全边际。那这个词呢你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就它是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后呢像芒格啊、巴菲特啊这些人也一直在很坚定的实践这个观点。那现在呢咱们经常会说巴菲特和芒格成功的本质上是时代的成功嘛，有人说就是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当中有很多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效仿的东西，但是他们的一些反映了人性的投资理念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安全边际。那今天心理学的作者豪泽尔他也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思维方式。 其实我在看这本《金钱心理学》还有 Sim as Ever 的时候，我觉得豪泽尔的很多观点他其实都跟芒格、巴菲特是相通的，比如说前面说的那个短期悲观，还有这个留足安全边际，还有咱们后面会提到的一些，都可以看到相通的地方。那这个安全边际就是比如你觉得一个公司啊，它的股票值10块钱，但是呢现在市场价格是9块，你觉得还不够便宜，然后呢等到这个市场到了7块钱，哎，你觉得就可以入手了。那这个7块相比于你预期的这10块，它打折出的这3块钱就是你心里的这个安全边际。那么留足安全边际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数设得尽量的大一点，因为安全边际设得越大，你后面潜在的损失风险就会越小嘛。比如说有很多的价值投资者，他们很多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发现，就是不管你给一家公司估值多少，最好都要再给心里面这个数打一个5-6折，等到它到了这个低点再去考虑买这只股票。就比如说你觉得一个公司它的股票值100块钱，但是呢它现在是80，虽然已经比你心里的这个价格便宜了，但是如果你的安全边际留得足够大，你这个时候就不会进场，你可能要等到它50-60的时候再进场。这就是投资里面的留足安全边际。那安全边际在投资里面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概念了，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豪泽尔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提醒，就是这个安全边际的思路其实是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的。比如说可能最直接的在这个自己的财务规划上，像豪泽尔他每一次在计划自己的一笔投资将来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的回报的时候，他不会说就是看这个投资它历史回报率大概是多少未来我就延续这个回报率来做预测，而是他会在这个历史的平均值的基础上再减去一个1/3，这个就是他留出的安全边际，也是一个缓冲的空间。再比如说假如咱们是做组合的投资的话那不是今年的《钱从哪里来5》那本书里面香帅说他认为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未来10年中国社会的平均实际投资回报率在3%左右嘛。那么如果说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投资，然后资产基本上选的都是国内的资产，那么我们在预估未来的收益率的时候虽然这个3%已经看起来确实不算多了，因为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也有2%左右了嘛，但是如果是有留足安全边际这样一个思维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就是说满打满算的就基于这个3%去制定自己的其他的一些用钱的规划。可能更保险的做法是按照2%这样一个量去算，就是让自己制定的未来的规划在收益率只有2%的时候也能够实现，这才算是留足了安全边际。那安全边际这个概念刚才说不光是可以用在跟钱有关的事情上，还可以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其他的方面嘛。比如说不管是做预算还是做时间安排，都留出比较充足的富裕量出来。比如说我觉得一件事情我可以在1周之内完成，但是呢我最好就给自己打出9天的时间，提前9天就开始做。或者呢也可以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提前2天完成就可以，那我可不可以就提前3天或者提前4天就去完成它，而不是让时间总是紧巴巴的，总是极限操作。这个其实就跟巴菲特总是给自己的公司账面留充足的现金一样，这些其实都是在留出安全边际，是在给我们自己的人生留出容错的空间。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我前一阵看到一本外文的书叫 How Big Things Get Done， 翻译过来可以是叫做成大事的艺术。它里面有一个囊括了10,000个大型项目数据的数据库，然后里面发现了一个大型项目建设的铁律，就是99.5%的大项目都会超时间超预算，而且效益低于预期。而回到我们自己平时在工作啊生活当中的小项目，也是很容易出现这种跟大型项目类似的情况的。 就是超时间、超预算，而且效益低于预期。因为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从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行为心理学里面那个冒险行为当中的乐观偏见。就是我们潜意识里总是会偏向于更乐观的去估计一件事情，去忽略掉一些可能的风险。比如说可能会高估自己的收益率，高估自己执行计划的程度等等这些。所以说如果你平时有制定计划的习惯的话，不管是制定每天的计划还是每周的计划，而且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完不成自己的计划，可能一天你准备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最后呢只完成了60-70%或者70-80%甚至更少一点，那你也不要过于的懊悔啊，跟自己说，哎呀，我怎么又没有高效的利用时间啊，我怎么又没有完成任务啊。其实没有必要过多的自责，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是根植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就是我们就是会在执行一个计划之前去倾向于乐观的预期它执行的结果。但是呢，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啊，就可以用安全边际这个思路来对冲这样的天性和风险。那我自己之前在测那个 MBTI 的时候，测出来的结果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J 人，就是计划性很强，就我的这个 J 值达到了94%。那我作为一个 J 人呢，我自己确实是非常非常赞同安全边际这个思路的，因为我会倾向于提前很多去做好计划，然后执行计划，很害怕那种到最后一刻极限操作，或者是把最后的一点一滴用尽的感觉。那我作为一个 J 人，我就这个月就复习了这本金钱心理学，然后同时呢恰好又在看老玉的那本新书叫好运，我就感觉留足安全边际这个思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可以有更广泛的含义。就是比如说刚才讲到我作为一个 J 人，那我可能会对一件事情提前做好规划，也打出富裕量。但是比如说在给怎么做一个项目来做规划的时候，我可能只有一个计划，但是如果真的要留足安全边际，那这其实还不够。如果是真的很重要的事情，那不仅要有一个 A 计划，还要有一个 B 计划。因为这个世界它是被随机性支配的，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那进一步，如果你不仅有 B 计划，甚至还有一个守住底线的逃生计划，那你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安全堡垒，相当于是守住了一个风险的底线。所以呢，我今年很喜欢的一种人生规划思路就是那个奥德赛计划，那个也是我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思考人生下一阶段的方向的时候我用到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工具。就是它要求你在给自己做5年规划的时候要有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你顺着现在的道路去看你5年之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这样的一个5年计划。第二个版本就是如果我现在的这条道行不通了，那我还能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在这条路上再给自己设计一个5年规划。然后呢还要有第三个5年规划，就是如果说我现在时间金钱自由了，那我想要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所以这是3个版本的5年计划。那其实那第二个5年计划就是如果当前的道路行不通了，我的备选路线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了留足安全边际的计划。那我说的这些可能确实是有点显得太 J 了，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去聊安全边际这个思维，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能够让不管是 J 人还是 P 人，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把这个用到生活里面，都是会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的一个思维。因为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能帮我们校正我们人性里面那个乐观偏见，而这个乐观的偏见，很多时候是会在某一时刻，当你这个乐观的预计落空了，甚至有非常大的落差的时候，是会让你的心情有受到一个重创的，就是会让你的幸福感剧烈的下降。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自己现在所有的金融资产减少了30%，我们还能不能挺过去？那可能仅仅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这样单纯想一下 还觉得那可能对于我的日常生活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我的吃穿肯定还是不愁的，衣食住行还是不愁的。但是呢，这个豪泽尔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很容易低估这个30%的资产损失对于我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我可能会在深夜回家之后，给自己的孩子或者给自己的爱人盖上被子，然后自己望着窗外，就会想起我当初是不是太冲动了，我的决策是不是错了。我如果再给自己多设一道风险底线的话，会不会事情就没有这么糟糕？而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是比金钱上的折磨要更严重的。而安全边际，它提醒我们给决策留出容错的空间，让自己降低对于未来的预期，它其实也是在熨平我们的这种情绪波动。而情绪稳定真的对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感来讲是太重要了。就是你看，如果我们提前把预期降低的话，那事情如果真的按照你预期的发生了，你也不会很难受。而如果说事情比你预期的要好一点，你可能还会有一种就收获了意外惊喜的感觉。说实话，我最近这两年的工作当中，我真的有一个很真切的感受，就是我在刚工作的那一两年，我是对未来也有很高的期待的。但是我发现这种心态它会让你处于一个很容易受伤害的境地，就是如果一旦这个事情它虽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它低于你的预期，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所以我这两年学到的一个类似于保护自己的一个策略，就是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去期待它，或者有些可能有一定的概率会发生的好事儿，我之前也会告诉自己啊，就当没有这件事情，或者就预期一个很低的结果。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啊，就变成了得不到很正常，得到了是意外的惊喜。而这样我发现自己的心态真的变好了很多。然后我去年又看到了一句查理芒格说的话，我就更坚定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他说，幸福人生的秘诀就是降低你的期望。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准确的一句话，这个90多岁的老人在他的漫长的一生当中悟出来的这个道理，我们如果能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领悟到，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吧。还有就是再来说留足安全边际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能够让我们更长久的留在牌桌上面。因为就像巴菲特说的，他投资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诀窍就是别下牌桌，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也是，至少我们要保证自己能一直活下来，一直在牌桌上，你才能等来赢的机会。而这个给我们留足安全边际，给我们的生存留足容错空间，就是让我们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也不至于就因为这个就惨败离场，就下了牌桌了。所以《黑天鹅》那本书的作者塔勒布他讲过一句话，说你可以热爱冒险，但要对输的精光深恶痛绝。比如说现在有一件事儿，你觉得它95%的概率会成功，但是呢，一旦那5%的失败的概率成真了，那你可能就会输个倾家荡产，或者是失去了自己生活的保障。那这样的决策要做吗？那就是最好不要去做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红杉资本的总裁莫里茨。他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对方问他说，为什么很多风投公司的成功只持续了5到10年，但是红杉资本能40年屹立不倒呢？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然后莫里茨就说，这是因为他们在制定所有的策略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生存这两个字，就是每一种策略他们的底线就是不能威胁到公司的生存。比如说有一些策略它可能会有很大的投资收益，但是呢一旦失败就会让这个公司陷入生存危机，那这种策略就是他们绝对不会去碰的。这就是你可以热爱冒险，但要对输的精光深恶痛绝。再有一个跟这个相关的提醒，就是再大的机会也不要 all in， 就是再大的机会也不要全部的投入。比如说凡是要涉及投入资金的，尤其是大笔的资金的，就最好不要一次性的全部投进去，而是按比例的投入，或者是分期的投入，就是分成几次来投进去。那这个分期投入它其实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公式，就是凯利公式，这个在网上一搜就有，咱们就不多说了。我反而觉得另一个关于分期的提醒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分期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我先有了这个 idea， 然后我设立的这个期限，那我就按照这个计划到时候就去执行，去分期去投吧，我到一个点儿呢就投一笔进去，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分期也是在给我们一个缓冲的空间，就我们并不一定能够确定我这个想法在最开始就是一定到后面一直就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投了第一期第二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动态的去观测这个决策的正确概率它有没有在变化，如果它的正确概率在提升，那么可能呢你下一期就多投一点，然后如果说你发现它好像跟你刚开始的判断逻辑不太一致了，那你可能下一期就少投一点，或者根本就不投进去，或者还可能撤出来一点，这就是再大的机会也不要一次性的 all in。那甚至说比 all in 更极端的一个层次就是加杠杆，也就是负债去投资了，那这个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在很多的投资大师看来都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举措，就是因为它在放大你的收益的同时也会放大你的损失，然后这个放大后的损失就可能会让你在精神和财务上面都承担不起，也就是一种极端的风险，能够让我们下了牌桌的风险。所以这就讲回到这个作者豪泽尔，他自己就是把大部分的资产配置到一些低风险的资产，比如说存款啊，还有货币基金这种，然后只拿出一小部分去配置到那些有风险高风险的资产上，而且他绝对不会用负债的方式来做投资。当然豪泽尔他也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有多少比例是在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资产上面啊，有多少比例是在股票这种高风险的资产上面。但是呢我之前在另一本书叫前七步创造终身收入那本书里面看到了达里欧他提到的一个资产配置思路，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达里欧他就是原则那本书的作者，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嘛。不过我觉得这个人呢他虽然名气很大嘛，但是呢如果咱们真的看数据的话会发现他也并不是一个投资业绩说有多么多么顶尖多么多么好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和个人营销的一个人。不过虽然这样，但是我觉得他提出的一个看待风险的思路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启发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讲到风险均衡或者是均衡配置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一半儿，或者是分成几等份儿。但是达里欧认为，就是如果我们把比如一半儿的资金投高风险资产，另一半的资金投一些像国债呀、货币基金这种相对低风险的资产，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均衡的组合，因为像股票这类高风险资产它的风险要比债券高至少三倍，也就是它的波动性要比债券高三倍。就假如我们持有的是一半股票一半债券的组合，其实这个资产组合收益波动的 95% 都是来自股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让一半的股票承担了整个组合 95% 的风险。所以呢一个在风险维度上面资产的均衡配置，它就应该是让风险越大的资产去占越小的比例。达里欧他确实给出了一个给普通人的配置思路，这个也是前七步创造终身收入那本书的一个最大的卖点，就他说达里欧是公开的第一次给出一个适合普通人的资产配置思路。这里我也简单的说一下，达里欧的这个配置思路是这样的，把30%的资产配置在股票上，10%配置到中期国债，也就是期限7到10年的国债，40%配置到长期国债，也就是期限是20到25年的国债，最后呢再配置7.5%的黄金和7.5%的大宗商品。那我之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个思路，并不是说我非常推荐它具体的这个配置的数字，而是我很认同它的这个分散化还有风险越高的资产比例就越低这样的一个思路，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呢这里面它所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股票债券黄金大宗商品，它都不是说让我们去买某一只具体的，而是让我们去买一些 ETF 基金，也就是说不仅是在大类资产配置上面是分散的，而且是在每一类的资产内部也是风险分散的，甚至说你即使是买比如股指基金也不应该只买一个国家的，而应该是多个国家去配置。 在这个时点的话，这个话的意思大家也都能理解，对吧？啊，反正 anyway 吧，就是我介绍这个思路本身并不是说要建议建议你照搬这个思路去做，因为我现在其实对于投资这个事情我更推崇的是另外一个理念，就是休息也是一种工作，空仓也是一种投资。就是如果在这个时点你说我不想去看海外那些资产，那我觉得还是芒格的那句话嘛，就是如果在没有足够好的机会的情况下，我们就按兵不动啊，宁可错过也不要让自己去承担一些不可控的损失。所以呢，虽然我去年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还重点的讲了里面的一些跟投资相关的事儿啊、人啊还有理念，但是今年我可能在跟别人推荐或者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就只想保留其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做能让我晚上睡踏实吗？这个问题呢，是不管我们在投资中、生活中还是工作当中，当我们在纠结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想起来来问自己的一句话。比如说巴菲特就曾经在股东大会上说，就算到了必须要选择的境地，我也绝对不会拿一晚上的安稳觉来换取赚更多收益的机会。我觉得这句话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里面也同样是非常适用的。然后最近两年我也确实发现了有这么三个问题能帮我在生活里变得不纠结，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其中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这样做我晚上能不能睡踏实呢？如果不能的话，我就不去做。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跟我平时网购比较多有关，就我以前会发现呢，有一些衣服啊、东西啊，会纠结要不要留下来嘛，纠结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虽然说现在可能有一点用不上，但是万一以后有用呢？或者是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有点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以后应该有可能会有什么什么场合要穿到这件衣服吧。但是呢，最近我就是会用一个问题作为筛选标准，就是这件衣服我明天愿不愿意立刻就穿去上班，如果不能的话就退掉。我发现用这个问题来卡一下的话，我几乎留下来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我自己真的喜欢而且可以反复去穿的，就减少了很多的冗余。还有第三个我会问自己的问题，这个是我从最近看的一本外文书叫 Feel Good Productivity 感觉良好的生产力那本书里看到的但是我还没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就是那本书里讲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项冗余，就我们可能会从别人那里接过来过多的需求还有请求，尤其是一些比如说邀请你一个月之后请你去做一件事情，那你可能就先答应下来了，这就会造成过多的负担，可能会让你感觉每天都在超负荷的运转，去完成以前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安排下来的一些不想去做的事情。但是呢，那个作者就提醒我们说，就如果有一件可能需要你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之后去干的事情你要不要接呢？其实用一个问题就够了，就是这件事情让我明天立刻就去做，我愿不愿意？如果答案是不愿意，那就果断的当下就拒绝掉。那这就是三个让我这两年的生活变得更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样做我晚上能不能睡踏实，这件衣服我明天愿不愿意立刻就穿去上班，还有这件事情我明天立刻就去做愿不愿意，这三个问题。好，那我们说回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我觉得我在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更关注的是它里面讲的那些跟赚钱啊、投资啊有关的一些心理还有人性的规律。但是我今年我在重读它的时候，我发现让我更有感触的是它的另外一块内容，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财富，或者说怎么看待积攒财富的目的这件事情。那积攒财富的目的就比如如果我有了更多的钱，我能住更好的房子，我能吃更好的东西，我能拥有更多的好东西，对吧？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对于这些消费品的享受能力它并不是无限的。你可能住在一个1000平米的大豪宅里面，但是你每天最经常活动的范围可能也就是那100多平米里面。你可能可以吃到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你能吃得下去的每天也只有那1-2千卡的热量。你可能拥有很多的珠宝，但是你每天也不可能把它们全都带在身上。 这些也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会想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呢？啊，有一个重要原因，肯定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别人更加的高看我们一眼嘛，对吧？我们会觉得啊，别人如果看一个人能够拥有这些东西，会觉得他一定非常有钱，那我们就能获得更多别人的尊重还有羡慕。啊，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心态，我们人的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的。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我以前还真没有想过这个点。就这本书的作者豪泽尔，他曾经干过一份泊车员的工作，就是他在五星级酒店帮一些客人停车。他觉得这份工作有很棒的一点，就是可以开到很多的顶级的豪车，像什么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劳斯莱斯啊，他每天都可以开到很多这样的车。但是呢，从这段经历里面他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开这些车的时候，他总会想，哎，如果我有一辆这样的车，别人肯定会觉得我是一个成功人士，觉得我很聪明，又有钱，有品位，是个大人物，是个厉害的人物。他是这样想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很讽刺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豪车的车主到底是谁。所以他就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在看到有一个人在开着一辆豪车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其实并不是说，哇，开这辆车的那个人好成功啊，好酷啊，而我们会想的是，哇，这辆车真好，如果这辆车是我的，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酷。那这就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潜意识里的真相，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悖论，就是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想法，就是通过自己的财富来告诉别人，就自己值得他们的尊重和敬仰。但是事实上，别人看到你财富的时候，他们只会想到他们自己而已。所以呢，豪泽尔在他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他就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面就写道，他说，你或许觉得你需要一辆昂贵的车子，一块豪华的手表和一座很大的房子，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并非真的想要得到这些东西本身，你真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尊重和羡慕。你觉得拥有昂贵的东西就会让别人尊重你和羡慕你，但很可惜，别人不会，尤其是那些你希望得到其尊重和羡慕的人。这就是他对儿子说的话。就像他在做泊车员的时候，那些把豪车开到酒店啊，享受着别人的那种羡慕的目光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大家都盯着我，肯定是很羡慕我，很仰慕我吧。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看着他们的人，关心的并不是他们本人，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注意到的只是这个豪车，还有自己坐在这个豪车上的样子。那同样的道理，人们在看到那些住在豪宅里的人，那些带着昂贵的珠宝的人，他们心里也是这样的想法。当然这样讲呢，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财富，不应该去追求那些好东西，而是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用金钱去购买一些昂贵的东西之前，我们要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花这笔钱，我真的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呢，还是我想要让别人看到我有这件东西，我想从别人的羡慕里获得快乐呢？或者我们假设一个极端的场景，就是我买了这件东西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有这件东西，但是我自己能够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正常的使用这件东西，那我还会不会快乐呢？我还会不会想要买这件东西呢？那如果你买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那还是比较值得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抱着一种期待，就是我买了这些东西，别人就会更高看我们，或者更仰慕我们，那豪泽尔提醒我们的就是，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为这个花钱是不值得的。而真的能够帮助一个人获得更多的尊重的，是你自己的人格特质，比如说你很谦虚，你很善良，你很有同理心，这些事情才是真的能帮我们赢得他人的尊重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到豪泽尔做泊车员的这段经历，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开着一辆豪车，虽然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可能并不会关注这个人本身是谁，但是我们会下意识觉得这个人肯定会很有钱嘛。但是呢，当年豪泽尔当他渐渐地熟悉了其中的一些车主之后，他发现这些人并不一定很有钱，有很多人呢可能只是刚攒了一笔钱，然后呢就把这笔钱大部分都用来买这辆豪车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虽然说我们总是会喜欢用我们看到的东西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有，因为这些都是摆在面前实实在在的嘛， 但是财富并不是这些东西，财富是刨掉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之后，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的那部分。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的一个歌手，就很著名的歌手叫 Rihanna， 她曾经呢就因为自己大手大脚的花钱，所以几乎要破产了，所以她就起诉了自己的财务顾问。然后呢，她的财务顾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吗？如果你花钱买了东西，那你最后当然只会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不会有钱了，这个道理难道还需要我来告诉他吗？但是豪泽尔认为呢，这个道理确实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有钱人并不难，因为他们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他们有钱。但是呢，一个人的富有却是看不见的，因为那些没有被花在外在物品上的收入才会成为我们的财富。那豪泽尔他在这么多年当记者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为什么很多收入并不低的人却很难存下钱来呢？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跟其他的炫富者去攀比，他们克服不了自己的这种本能。而相比之下，那些能够长期的成功经营自己财富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有着很高的收入，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所以当他们不再关心别人怎么看自己的时候，他们那些无谓的欲望就会减少，而当他们无谓的欲望减少的时候，他们能够存下的钱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这就又回到了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财富的积累更多的时候是跟人们的心理过程有关，而不是跟那些金融规律有关的。当然刚才说的这些呢，并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守财奴啊，每赚到一分钱都要放进自己的仓库里面死死地锁住他们，而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怎么看自己而去无谓地耗散掉自己的财富。那我们刚才说完这些之后，可能就要有下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财富消耗在那些无谓的外在的东西上，那我们拥有财富的意义在哪里？财富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豪泽尔他的回答呢，是跟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一本书叫《前七步创造终身收入》那本书里面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后面就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去讲。那本《前七步创造终身收入》，它的英文名叫 Money, Master the Game, 翻译过来其实应该是掌控金钱这个游戏。那本书的作者托尼·罗宾斯啊，也可以叫安东尼·罗宾斯，这是同一个人啊。我之前看网上说有人说这是两个人，而且很多人说这是两个人，但实际上他是同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世界级的潜能开发大师，他的人际圈是非常顶级的，就比如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有主持人奥普拉，还有电影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啊等等，很多我们熟悉的有名的人都曾经上过他的课，或者聘请他做过私人顾问。然后呢，他在跟这么多顶级的人脉还有顶级的投资大师这么多年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他领会到的是跟金钱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豪泽尔领会到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他们领会到的就是感受到生命的激情才是最大的财富。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要用钱活得更幸福，所以我们的钱真正应该去往那些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个人成长，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的事情上。啊，我知道这个道理可能听起来非常的浅显易懂啊，但是事实上这真的是一件我们很少会自己想起来自己提醒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这一点，才会意识到这件事儿，或者才会想起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到另一条用财富来囤积更多的财物这条道上。那么罗宾斯和豪泽尔他们两个人对于怎么样花钱，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财富才能活得更幸福这个问题上，他们有哪些发现呢？我们会发现他们得到的结论又是高度一致的。比如说罗宾斯他引用的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就这项研究呢后来也写成了一本书叫《花钱带来的幸福感》。这个书里面跟我们讲说，那些最能够提升我们幸福感的花钱方式前三名是这三个。第一呢就是投资与体验，比如说去旅游，去学新的技能新的知识，这些都是投资体验。第二呢就是为你自己买时间， 怎么买时间呢？就是把那些我们最讨厌的那些占用我们时间的事情外包出去。比如说像很多人讨厌大扫除啊、修理马桶啊、修理洗衣机啊等等这些。也就是说，用钱去把你自己解放出来，用这些解放出来的时间去追求那些你更爱做或者回报更高的事情。啊，第三呢，这个是罗宾斯他最强调的一点，就是投资于别人。他在那本书里面列举了很多的科学实验，这些实验发现呢，把钱给出去能给人带来真实的满足感。而且我觉得挺神奇的一点就是，这种好处它不仅仅说是主观上能让我们感觉更幸福，而且甚至在客观上还会让我们的身体也变得更健康，相当于是形成一个身心的正反馈的循环。有一项研究呢，就表明说，当我们在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快乐几分钟，最多呢，可能快乐几个小时。但是呢，如果我们给别人买东西，即使只是买的是一份小小的礼物，这份给予的快乐也至少会持续一整天，甚至经常会持续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而且呢，这种给予并不仅仅是限于给亲人朋友，就这些我们认识的人。其实呢，帮助陌生人，给予陌生人，甚至能够更大的撬动我们的幸福杠杆。有一项权威的心理实验就证实说，把食物、金钱自愿的给予陌生人，它能够带来的快乐程度竟然比给予认识的人要高出10倍。这个确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那我自己去年当时在看完罗宾斯讲的这些实验之后呢，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我通过腾讯公益去加入了一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免费午餐计划，设置的是每个月自动的给乡村的孩子的免费午餐捐赠100块钱。然后呢，我发现就是每个月他提醒我这笔钱已经定期捐出去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会暖一下。然后呢，他还会定期给我发一个免费午餐项目的执行汇报，里面会有比如新开餐的学校有多少所，新开餐的人次有多少万，现在已经是有2000万人次以上了。然后呢，他还会附上很多的图片，包括孩子们正在就餐的图片等等等等。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笔钱花的真的是太值了，比我自己出去跟别人吃一顿人均100块的饭要幸福太多了。另外呢，我还发现了一个在工作当中能够立即提升我这一天幸福感的方法，就是如果我自己平时吃到什么好吃的小零食、好喝的小饮料，或者是像我平时听播客的时候也会听到有一些好物推荐嘛，我也喜欢自己去尝试，那我尝试了我觉得真的很好吃的一些小零食，我就会抽空的带到办公室里面去分给同事。我觉得这个也能够立即的提升我当天的幸福感，尤其是当我们在开一些没有那么严肃的小会的时候，可能比如只有5-6个人，然后我就拿出这个零食来分给大家，我觉得那个氛围整个就让我感觉很开心。那刚才我说的就是两个非常明显的提升了我平时幸福感的小动作，但是这两个小动作要花的钱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这对我来讲就是幸福性价比非常高的事情。所以呢，我也决定在以后的生活里面要去更多的进行一些这样的尝试，也就是更多的去想怎么给予别人。当然罗宾斯在那本书里他也提醒我们说，这个给予也并不仅仅说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给予你的时间、你的情绪、你的存在，去把这些去更多的给予你的家人、爱人和朋友，这样你也会获得富足感，而且并不是金钱堆砌的那种冷冰冰的富足感，而是一种温暖并且鲜活的富足感。那豪泽尔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里面呢，也讲到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后来也写成了一本书，叫《有关生活的30条经验》。他讲的是老年学家皮尔莫的一项采访，他采访了1000名美国老年人，总结出了他们从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然后呢，他发现这10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最后说，如果你想要变得快乐就应该拼命的工作赚钱，然后买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也没有一个人说你要变得比周围人富有你这辈子才算成功。那这些受采访的老人，他们觉得当他们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么3个：一是真诚的友谊。 还有第二个，就是参与比自己个体的存在更伟大的事业。第三个，就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跟家人子女的相处上，花在这种亲情的体验上。所以有个人呢，他看完了这本《金钱心理学》之后，他就跟我们感慨说，他也感悟出了类似的事情，就是他发现投资体验、投资成长才是最好的投资。所以去年的那次双十一，他就把钱基本上都花在这两个方面了。比如说他给自己买了一些新的课程，给老婆买了一个 Kindle， 给儿子买了绘本，然后去真正的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陪他们一起成长，然后周末跟家人一起去亲近大自然，去看花海，听海声。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以前天天挂在嘴边，但是没有真正获得的那种幸福感和获得感。而且呢，他还有一个新的感悟，就是他开始发现以前那种研究怎么赚钱、怎么投资，可能本身就是一项最不好的投资。因为我们要关注的信息太多，投入的精力也太多，丧失了很多本来像这样可以享受生活、享受生命、获得幸福的时光。然后呢，在今天最后这一趴，我想重点聊一聊的是书里的这句话，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这个还是延续我们刚才的话题来讲的，就是拥有财富它能带给我们最大的价值、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豪泽尔说，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它能赋予你掌控时间的能力。如果你能因为你积累的这些财富，所以能对自己可以做什么，还有什么时候去做，能有更强的控制力，那这才是你财富能够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一种回报。而且他说，这种回报太大也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赋予它一个数字。因为如果我们对于时间没有太多的掌控权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不得不去接受一些不够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等不起呀。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的话，就可以去从容地等待一些更好的机会它的到来。而决定我们对于时间有多少掌控权的，其实往往就是我们手里的财富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掌控时间的底气。比如说如果我知道我手里的存款能够让我 gap 一年的话，那我在求职或者是面对一些比如让人恶心的老板、让人恶心的同事的时候，我就不至于总去委曲求全，像仓鼠一样不断的在轮子上面跑，不敢停下来。我会能更勇敢的去做出一些改变的决定。又或者是因为手头有一些存款，所以我们在面对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自己喜欢但是工资有点低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不喜欢但是工资比较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能更有勇气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财富赋予我们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像这样，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时间和选项，这是没有任何奢侈品能够比得上的。而且豪泽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当下这样一种正在被软件、被人工智能吞噬了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竞争者越来越多不仅来自人的竞争，还面临来自各种软件的竞争的时候，我怎么还能够脱颖而出呢？可能在几十年前，你说我足够聪明，这是一项很大的优势，但是在当下我们身边，尤其是可能在大城市，你的身边到处都是名校毕业的学生并且更不用说现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应用也在层出不穷嘛。那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可能就是聪明这两个字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智力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优势了，但是灵活度却是一种优势，尤其是这种在时间和选项上面拥有的这种灵活度。因为在这种机会和技术都在不断的迭代的世界里面，我们会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这些新的机会，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掌控的话，那我们每天可能就只能像上了发条一样，不断的去做一些别人安排给我们的事情，却不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那可能有一些机会或者技能你已经心动很久了，但是却没有时间真的去了解它。像现在大家经常会提到黄仁勋说的一句话嘛，就是 AI 不会夺走你的工作，但是使用 AI 的人会。那这些会使用 AI 的人，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学会使用 AI 的呢？其实就是在这些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面嘛。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它有一个 一笔带过的一个建议，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句话，拥有更多财富意味着可以选择一份待遇不高但时间灵活的，或是通勤时间比较短的工作。就这句话，它背后其实反映出豪泽尔认为，如果是一份待遇很高，但你每天的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或者是你通勤时间非常长的工作，其实不如去选择一份待遇稍微低一点，但是时间比较灵活，能够给你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工作。那表面上看，从金钱上可能是有点吃亏了，但是从财富，从人生的角度，其实是划算的。而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对于时间和选项的灵活度，它不仅仅是能够从个人的成长、个人的发展方面给我们带来好处，而且再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幸福感那个话题，像这种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感觉，同样也是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豪泽尔就说，虽然幸福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因为每个人的幸福观都不同，但如果幸福的分数有一个公分母，一种普遍的快乐源泉，那就是对生活的全面掌控。他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想要去投资银行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工作能赚很多很多的钱，而且他也100%相信，只要他做了这份工作，他拿到那么多的钱，他就一定会更快乐。所以大三的时候，他就在洛杉矶的一家投资银行获得了一个暑期实习的机会，他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步入幸福的大门了。但是呢，在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明白了为什么搞投行的人会赚到那么多的钱。他的原话是，他们工作的时长和辛苦程度超过了人类能承受的极限。豪泽尔说，你在醒着的每一秒都要为老板提出的各种要求去奔波，在半夜前回家都是一种奢侈的事情。这一行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如果你周六不来上班，那你周日就不用来了。所以豪泽尔说，那份他梦寐以求的实习工作，实际上却成了他人生当中最悲惨的一个经历。当时实习期有4个月，但是呢，他只坚持干了1个月。而且更让他感慨的一点就是，他事实上是很喜欢投行的工作内容的，因为这份工作呢，需要你发挥自己的智慧，能让你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所以豪泽尔很喜欢他，也想努力的做好他。但是他发现，做一份自己喜欢但是却没有办法掌控时间的事情，跟做自己讨厌的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因为咱们前面说过的，对生活的掌控感是影响我们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确实是有心理学的研究证据的，比如说在心理学家安格斯·坎贝尔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叫《美国人的幸福感》那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他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是显著高于其他人的。然后最后他对这些人的研究结论是这样的，他说，与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的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这种积极感受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就不是工资多少，不是房子大小，也不是工作好坏，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还有和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啊，金钱心理学这本书里面还讲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讲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叫西弗斯。他说曾经有一个朋友让他讲一讲自己是怎么致富的，然后这个企业家西弗斯就说，他之前在曼哈顿的市中心有一份工作，年收入是20,000美元，也就是大概是当时最低的工资水平。然后当时他每天省吃俭用，就这样工作了2年，存了12,000美元。当时呢，他是22岁。当他存够这12,000美元之后，他就辞掉工作去做一名全职的音乐家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给别人打过工。他给自己的朋友讲完这些之后呢，朋友就让他继续讲下去，他说，没了，这就是我全部的故事了。那朋友就问，那你后来创办公司又卖掉公司的事情呢？这个企业家就说，不，那件事情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它只意味着我的银行存款增加了而已。我生活中真正的影响是在22岁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在22岁，当他提出辞掉工作，去选择全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实质上的富豪，因为他完成的是一件很多拥有很多财富的人都没能去做的事情。 所以在今天的收尾，我也想以这样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也是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都应该时不时的就提醒自己的一段话，就是财富的最大意义是帮我们换取对时间的掌控。因为对人生的幸福感而言，最严重而普遍的扣分项就是时间上的不自由。在任何时候和喜欢的人去做喜欢的事儿，而且想做多久就做多久的能力，才是财富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红利。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